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9号星期六，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对香港五名书商失踪表示不安；全球百余团体呼吁持续关注709大抓捕受害者；中国经济是不是患了重感冒？专家将为您解析；美国海军将重审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中国第二次试飞永暑礁机场；越飞抗议美国关注；美国众议院下星期将提交制裁朝鲜核试验的议案。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以色列军方说，两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一个检查站试图刺杀以色列士兵，结果被以军击毙。一名发言人说，这次袭击发生在约旦河谷以北，过去三个月来发生过巴勒斯坦人刀刺、枪击、车撞等一系列针对以色列军人的袭击行动，这次事件是最新的一起。另外，星期六以色列将一名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夷为平地。这名巴勒斯坦人10月3号在以色列刺杀了一名犹太教学者后被以方击毙。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对香港五名书商失踪一事感到不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对拘留传媒的有关五人失踪的报道感到不安，对这些失踪事件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我们了解香港特首1月4号发表声明对这一问题的潜在影响表示关注，美方也表示同样的关注。以出版批评中国领导人书籍为主的巨流传媒瑞典籍股东桂敏海、店长林荣基、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持英国护照的合伙人李波自去年起接连失踪。李波家人表示，他最后一个电话从深圳打来，称正在协助调查。而香港方面没有他的出境记录，他的回乡证也在家中。香港特首梁振英1月4号表示，只有香港的执法人员有权在香港执法，香港以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就是违反香港基本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2名中国律师受邀来到中央政法委大院，与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讨论政法工作和司法体制改革等话题。对话持续了三个小时，午饭时间也不放过。据中国官媒报道，与会律师充分表达了对司法工作的建议，他们认为孟建柱亲民懂行。然而为参会律师认为这次会面有些作秀，有作秀的嫌疑，与会律师不具有代表性，对推进司法改革帮助不大。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1月7日，京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嘉毅、智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等12名律师与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进行座谈，与会的还有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以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等人。据中央政法委宣传部门微信公号“长安君”报道，孟建柱在谈到新年伊始首先会见律师而非公检法人员的原因时说，我觉得一个国家律师事业的发展程度也体现了这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记者随机采访了三名人在中国的律师，其中包括两名维权律师刘晓元和刘世辉。三人均表示，参加会议的12名律师大部分在律师协会都有职务，属于官方背景，没有代表性。刘晓元说，
这些律师代表很多是律协的有职务的官员，能够他那个10个人没有过 层面的一些律师，比如专门办理弱势群体案件的律师，比如经常办理敏感案件的律师都没有。
刘世辉律师将这12名律师形容为官方的拍马屁的一些律师，他说
否则也不会到他身边去。
记者调查发现，与会的12名律师大部分的确可以查到有政府官方背景，如韩嘉毅在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任秘书长，佟丽华任北京市志诚律师事务所主任，顾永忠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晓元说，
如果今天想听取律师界对的真实的意见，应该要更的组织更多的律师来做个座谈，各个层面的有应该组织更多的普通律师来，或者特别是要听取那些经常办理敏感案件或者政治性案件、弱势群体性案件这样的律师来，只有找这些律师，他们才管你讲真话。
中央政法委宣传部门微信公号长安君发布的文章中提到，在场律师提出的建议包括防止一些法官以不干预案件为名搞不作为，监视居住措施在侦查阶段被用得太多，应该培养一批职业做公益的律师等。刘世辉律师谈到，从媒体报道的会议内容看，并没有触及司法改革的根本问题。他说
不要看一点点的说是你们应该这个不应该随便那个去监视律师、监视居住律师，不应该要让律师吃饱饭。这个东西你毕竟做律师的呀，你总要说句人话吧，对不对？我想说的是，外界不要被这种假动作所迷惑，这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不过是官方借此机会来作秀而已。
但是另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认为，与会律师提的一些建议非常好。他还透露，他本人与这12名律师中的一些人相熟，相信他们应该提出了一些真正触及根本的建议，只是官媒目前还未报道会议的完整内容。不过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也指出，中国司法问题的根源是党领导司法，在司法独立的制度建立起来以前，谈任何其他改变都只能是形式上的。他说
政法委跟律师去接触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的司法不应该是对党负责的，因为政法委是负责党，这个本身就有问题了。因为司法应该是独立的，独立于党政党的，他政法委来跟律师去见面去接触，这本身不是符合，就本身就不符合司法独立的这样的实质上的含义的，是不是？
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俊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的事业至上，然后才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司法制度在形式上的确有过一些变化，如全面废止劳教制度，建立立案登记制，改革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冤假错案终身追责制，以及设立跨区域法庭避免地方干预等。但是刘晓元律师谈到，他在职业过程中，尤其是在对敏感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他说
我在会见的时候但是他们也还是同样的会利用法律上的一个程序来刁难你，要你越见我们每次就会见，可能普通案件好一点，这个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律师办理过程中可能就比较顺利一点，一些敏感案件并不那么顺利。
刘世辉律师也谈到，形式上的改变没有意义，如果政府可以释放唐晶玲等被构陷的律师，这才是真正的动作。律师作为参与私权博弈、制约公权滥用的雇佣军，遭遇职业报复的事情时有发生。近年中国加强了对一些不听话律师的打压，陆续已经有300多名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遭到拘捕或约谈。记者试图采访与会的佟丽华律师，但是对方在得知记者来自境外媒体后拒绝采访。孟坚柱去年8月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曾点名夸赞佟丽华是律师中的优秀代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四，中国经济学家在纽约对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审慎乐观的预测。一天前，中国股市再次暴跌，熔断机制再次停止市场交易，并再度引发美国股市的暴跌。 中国政府随后对刚开始实行的熔断机制叫停，美中股市这一最新互动也成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经济预测讨论会的热门话题。下面是方斌和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有与会的经济学家批评这一熔断机制仓促上阵，其实并不适用于仍处于非正常阶段的中国股市。
去年股市崩溃后，人们对市场期待仍不确定，而引入了熔断机制，强化了人们的期待，明天大家就唯恐避之不及，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所以政府暂停这一机制很好。
2016年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是众所关注的焦点。尽管主持讨论会的 CNBC 财经记者说，外界甚至认为中国的实际增长可能是零，但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的林毅夫仍认为，只要落实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今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可达 6.5% 或以上。
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力度，创造工作机会和需求，收入继续增长，消费也继续增长，投资和消费都在增加。尽管全球经济也许放缓，2016年中国经过深化改革将能够维持 6.5% 的增长。
但是这些来自中国最著名学府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究竟应该更注重投资还是更强调结构性改革看法不一。
我个人认为，短期而言，为达到 6.5% 的增长，需求管理更为重要。
曾用患感冒形容中国经济放缓的卢峰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可能是重感冒，必须忍痛改结构。
因为你过去已经透支了那些东西，像刚讲重感冒，你已经重感冒，那你怎么办？是吧？那你可不就得要稍微的消停一点，多喝点水，是吧？是吧？工作量稍微减少一点，这个东西是必要的。人家给定你原来的这个透支，根本就必要，那你做什么？因为你现在如果要回避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的像四万亿那样的刺激的话，那可能我的感觉可能会更麻烦。
与会的学者们认为，北京高层对于产能过剩、房地产过量库存等老问题，现在有了新办法。
一方面增加国内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出口，迫使那些产能过剩的、制造污染的企业退出经济。
另外呢，也可能在财政上给这个农民工一些补贴，给这个城市低收入人口一些补贴，去购买这个过量的库存。
卢峰说，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周期和结构性调整的最后阶段，他称之为低谷。他说，低谷虽然是最困难的，但也是最有可能马上就要走出来的时候了。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规划，力图保持海军长期享有的海上作战优势，其中包括重新审视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上任不久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月5号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为未来4年的工作重点定立了规划。这份只有10页内容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发展高端作战能力，其中许多装备特别针对美军的一些薄弱环节，试图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挑战和威胁为世界带来了70年和平与秩序的规则。为了应对这项挑战，理查森上将提出，美国海军将利用太空、网络和无人机等资源，全方位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并注重与国际伙伴们分享情报，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谋求共同部署前沿部队的机会。理查森上将去年9月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之后，走访了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包括设立在亚洲盟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基地， 访问期间他誓言，美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维持美国和全球经济与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南中国海活动，所以我们会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地方活动，对此人们不应感到惊讶。
理查森上将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一个月后，派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美国所说的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指责美军的行动威胁国家主权，并派军舰跟踪和警告美国军舰。理查森上将在他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中称，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中，美国海军需要将权力下放，让基层指挥官们根据当地安全需要采取适当行动。为此他表示会重新评估美国海军舰队指挥部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架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作战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1月6号再次在南中国海永暑礁、越南称十字礁、菲律宾称英雄礁的新建机场进行试飞。越南星期四指责中国严重侵犯其主权，美国担心中国这样做会继续加剧紧张局势，而菲律宾则担心中国可能借此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两架中国民航客机再次降落到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这座岛礁的新建机场。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后修建的三个机场之一。4天前，中国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校验飞行。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说，这严重侵犯了越南主权，威胁着和平与地区稳定，威胁东海的安全以及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与中国的宣称主权范围有重叠的地方。李海平还在网上的一份声明中说，越南坚决要求中国立即停止类似的行动，并不再有进一步的侵犯行动。另外，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与越南副总理范平明通电话时表示担心中国的行动会继续增加地区紧张局势。另外，两人还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可能军事化表示担忧。据报道，下个月美国与东盟成员举行首次高峰会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也会是讨论的话题。中国在永暑岛的试飞同时令菲律宾不安。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说，如果任其发展，菲律宾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1月2号，中国在永暑岛新建机场进行了首次校验试飞，也引起越南、美国和菲律宾的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四敦促有关各方努力缓解与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关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星期四在马尼拉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我们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各自的主权声索不持任何立场，但是我们非常明确，必须根据已经确立的国际法程序解决有关争端。我敦促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争端的有关各方使事态降温，并且努力缓解紧张情势。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对中国政府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进行试飞事件表示关注。
我们对中国在永暑礁进行试飞的行动非常关注，我们担心会有进一步的计划。
哈蒙德之前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菲律宾是哈蒙德远东之行的第二站，也是他作为外交大臣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英菲建交70周年，他接下来将前往日本访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安全挑战。 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为今年政府的外交和安全努力表达了愿景，其中包括合作应对南中国海日益增强的安全挑战。日本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说，防卫大臣中谷元计划上半年访问马尼拉，推动与菲律宾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包括向菲律宾提供适合海上侦察和海洋执法的装备和设施。安倍首相去年十一月访问马尼拉时，与阿基诺总统签署了两国防务合作意向书。两位领导人称，日本和菲律宾在各自的周边海域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但没有具体提到中国。此外，日本天皇明仁也计划今年访问菲律宾，庆祝两国建交六十周年。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共同的安全挑战将菲律宾和日本长期的安全合作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启了与日本的战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已经和正在展开的各项讨论。
马尼拉当局无力抗衡力量强大的中国军队，但寻求加强自己的海岸警卫队力量，应对资源雄厚、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东京方面已经表示会予以协助，包括向马尼拉提供大型海警船。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日本的这项努力将有利于马尼拉当局保护国家海权和渔民的安全。
我们很感谢日本，因为他们注重帮助我们建立海岸警卫队力量。执法是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渔民，保护我们的海上矿物资源不受侵略。
Our mineral resources, offshore.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目前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朝鲜六号成功实验氢弹的重磅消息，引起各国舆论哗然。美国的一些主流新闻媒体也随之发表专栏文章，关注朝鲜的动向，并谈论美国的对策。下面是海伦的报道。
美国媒体就朝鲜核实验发表专栏文章。彭博试点的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写文评论称，美国政府没有货真价实的朝鲜政策。罗金说，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政策只是在等待朝鲜或是其赞助人中国自愿采取有成效的行为。因此，当这种美国被迫关注朝鲜的情况出现时，美国政府能做的只是悲叹。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曾任2005至2007年间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副团长。他与曾任1994年朝核危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罗伯特·格鲁奇共同在《纽约时报》上撰写文章，发表他们对朝鲜核爆实验后美国等应采取何种对策的看法。车维德和格鲁奇认为，尽管这次事件给中国带来不快，但不会导致其立刻放弃朝鲜这个盟友，因此美国应继续给北京施加压力。两位作者称，华盛顿方面应该把朝鲜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来设定合作框架。文中提到，早在2005年，一名朝鲜外交人员就对其政府的外交政策做过如下评述：你们美国之所以攻击阿富汗，是因为他们没有核武器。看看利比亚都发生了些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朝鲜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核武器。车维德和格鲁奇称，朝鲜领导人依然相信，不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核武器就能够防止外来袭击。然而，两名专家指出，朝鲜必须要认识到核武器项目的局限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同时美国也务必认识到来自美方的回应是非常有必要的。罗金在彭博试点的文章中说，对于朝鲜一次次核实验，美国不能也不会采取太多行动。他表示，在经历了观察、批判、谈判等循环后，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回到原点，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在《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栏特稿中，车维德和格鲁奇则认为，美国及其盟友韩国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被动。
如若朝鲜将核武或技术售卖给恐怖组织，这类激进行为则会迫使美国回击，甚至终结这个近70年的共产党政权。尽管事情发生后出现了很多质疑氢弹真假和实验是否成功的声音，但车维德和格鲁奇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实验是否成功。他们同时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应把这个问题搁置，推给下一届新政府。两人也列出了一些应对此次朝鲜实验的具体措施，例如美国与联合国都应立即增加对朝鲜的制裁，包括经济制裁、禁止旅行，还有对核项目官员、侵害人权者和网络罪犯提起诉讼，以及惩罚与朝鲜进行商业往来的公司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应该停止接收朝鲜劳工，防止他们为朝鲜国内的核武器项目提供资金。华盛顿邮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珍妮弗·鲁宾则发文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了这一事件。文章说，自2006年以来，朝鲜的前三次核试验受到了广泛的国际谴责，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并没有阻止平壤。鲁宾认为，那恰恰就是为什么朝鲜还在继续做出威胁。鲁宾引用一些共和党籍议员的话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策导致世界更大范围的轻视美国。他说，除非以及直到美国愿意重建自己的国防，不然朝鲜和其他每一个流氓国家还会继续挑战美国，那就是一个缺乏警察值守的危险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星期五表示，众议院将于下星期二提出对朝鲜进行制裁的法案。朝鲜1月6号宣布成功进行了首枚氢弹的实验。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
我起草的法案星期二会出来，完全依照2005年的政策。我们将把这份得到两党强烈支持的法案交给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后果。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试验首枚氢弹，引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罗伊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是错误的。200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帮助朝鲜流通朝鲜版的美元假钞、洗黑钱活动，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其相关的账户采取财政冻结措施。随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往来。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样的政策切断了朝鲜的导弹生产的资金。罗伊斯星期五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的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当被问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之后，应该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时，罗伊斯说，
Wha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之常规化，让太平洋舰队来做。我认为你不应该只往那里派遣一次大型驱逐舰就了事了，必须保持这海上通道的畅通，要明确这一点，然后与其他国家一起，正好大家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这才是安全规则。
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12海里的海域，之后美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罗伊斯在演讲时说，近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与敌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忽略了自己的盟友，新的一年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罗伊斯认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是伊朗，而不是华盛顿外交圈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和俄罗斯。
I think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is still Iran. It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15 years out, it's a threat potenti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仍然是伊朗。伊朗威胁着中东地区，15年过去了，它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我担心一些国家认为我们偏向伊朗的看法会让我们限制伊朗的努力更加复杂。
罗伊斯认为，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伊朗断交，就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政府偏向伊朗的一个后果。他说，中东的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倾向自己行动，越来越少向美国征求意见。他说，伊朗的阿亚图拉试图建立什叶派的哈里发国，与伊斯兰国的圣战都在走向极端，背离宗教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会成为激进和不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平壤星期三宣布进行的氢弹实验在韩国激起强烈的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通电话，两位总统表示将谋求对平壤实行最严厉的制裁。与此同时，韩国要求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制裁平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平壤宣布的氢弹试验激起韩国人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表达强烈的抗议。有人焚烧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模拟像，有人则用刀子割碎朝鲜的国旗。韩国总统府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与朴槿惠总统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通话。奥巴马总统强调需要对平壤采取最为严厉和全面的制裁，他将与韩国密切协调以达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韩国要求平壤的最主要的国际盟友北京给予合作。
既然中国对北韩的核试验表示了强烈谴责和反对，韩国政府期望中国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采取积极的合作。
这位朝鲜外交部发言人还说，平壤进行这次核试验有对内对外两个目的。对外主要是通过展示拥有核武器而打开外交新局面，对内则是要在执政党劳动党在今年5月举行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以此来宣扬金正恩的成就。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同意推出新的制裁措施制裁朝鲜，并表示正在草拟新的联合国决议，其中包括进一步的明显措施。人们不清楚新的制裁措施能产生什么实质影响。在金正恩宣扬进行氢弹试验激起一片国际谴责之际，朝鲜官方媒体发布视频显示，在星期二，也就是试验之前的一天，平壤举行向金正恩表忠心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游行，但金正恩并没有在集会上露面。在另外一方面，在朝鲜进行了最新一次核试验之后，中朝边境朝鲜一方的村庄情况平静。在中国一侧可以看到那里有人和车辆进出村庄，但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迹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英国最高外交官谴责朝鲜进行的核试验，指出朝鲜的行为不负责任和有挑衅性，同时呼吁韩国不要中朝鲜的圈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五与英国国防大臣法伦参访了停泊在东京西南部横须贺海军基地的里根号航母。哈蒙德再次谴责朝鲜的核试验，但同时也对首尔恢复批评朝鲜金正恩政权的高音喇叭广播提出质疑。他说，
朝鲜用完全不负责任和挑衅的方式进行核试验，我完全理解韩国人要做出反应的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要比朝鲜人更有高度。我敦促韩国和该地区其他想法类似的国家保持克制。
在朝鲜日前宣称成功地进行了氢弹核试验之后，韩国宣布星期五开始恢复对朝鲜的高音喇叭广播。哈蒙德认为用这种方式做出回应只不过是上了朝鲜设下的圈套。哈蒙德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要拿出更合适的反应措施，准备好采取行动，使针对朝鲜金正恩政权的制裁更加有效。另一方面，韩国从星期五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在朝韩边境的11个点恢复了高音喇叭广播。韩国统一部说，恢复对朝鲜高音喇叭广播符合两国最近达成的外交协议。该协议规定，如果发生了异常情况，广播可以恢复。不过韩国民众对恢复对朝鲜高音喇叭广播也有不同的看法。
恢复反朝鲜宣传广播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应该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我们自己也应该有核武器，似乎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总是处于守势。朝鲜进行核试验当然是件坏事， 我不知道用高音喇叭广播来回应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因为攻击朝鲜脆弱和敏感点是种敌意的做法。
朝鲜尚未对韩国恢复高音喇叭广播做出回应，朝鲜认为这是心理战的行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消息。在美国发生一系列开枪屠杀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人向国会施压，争取通过更为严格的枪支法。星期四晚间，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次市民大会上的会议上，奥巴马总统听取了枪支争论双方阵营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萨利纳斯发来的报道。
有线电视新闻网转播的这次市民大会聚焦在一个问题上，政府在限制人们获取枪支方面究竟能走多远。奥巴马总统说，政府可以采取更多的管控措施，同时仍然保护美国人受宪法保障的拥枪权。
我尊重第二修正案，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同意尽我们的一切可能不让枪支落入那些想要伤害别人的人手中，这是合情合理的。
在这之前，奥巴马宣布了行政措施，包括扩大背景调查和加强执法。他再次批评共和党人主控的国会拒绝强化枪支法律，并指责议员们向势力强大的全国步枪协会低头。全国步枪协会受邀与会，但拒绝出席。不过，奥巴马也听到了怀疑者的声音。一名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强奸受害者说，
您推出的这些限制让我更能拥有枪，或者更能把枪带到需要的地方，这实际上是减少了我和孩子们的安全。
我们推出的建议其实没有任何一点会防止或者阻碍您在有需要的时候买枪。
枪支游说团体以威胁要诉诸法庭。
如果总统试图把申请执照的要求扩展到在枪支展销会等场合出于个人爱好或收集偶尔卖枪的业余爱好者或个人火器收集者，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其他人士说，只有国会才能解决枪支控制法的最大缺陷。
要真正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需要国会愿意挺身面对枪支游说集团，表达美国人民三年来一直在表达的声音。够了，是时候了，我们必须填上这些漏洞。
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计划让这场辩论持续下去，并推动广大选民抗击华盛顿的枪支游说集团。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美国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之间关于捕捞金枪鱼的协议濒临破产，因为美国渔船不再执行有关付费捕鱼天数的承诺。下面是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美国停止支付捕鱼费，使一些太平洋岛国的2017年预算面临严重的问题。对于所罗门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小国来说，这笔收入对他们的经济举足轻重。詹姆斯·莫维克是太平洋岛国鱼类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机构负责南太平洋金枪鱼协议的执行。他说，
美方的做法当然对这些国家造成不便，但更严重的是恐怕还会演变成危机。
美国金枪鱼捕捞协会的负责人哈尔曼解释说，协会成员愿意为今年一年的捕鱼权支付$40,000,000，远远低于捕鱼协议中规定的$89,000,000。他说，
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们实在是收不上这么多钱来。捕鱼的船现在很多都已经濒临破产，渔船也越来越少。
美方希望把37艘围网渔船的捕鱼天数从5700天减少2000天，因为金枪鱼的价格现在已经跌到一吨卖不到$1,000，而且捕捞到的金枪鱼多到破了纪录。美国渔船捕捞的热带金枪鱼在年产$150亿的金枪鱼罐头行业占有很大比重。或许美国捕捞协会和太平洋岛国都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除1988年生效的捕鱼协议，只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重大修订。
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有的协议和安排长久来说恐怕难以为继，各方需要考虑一个新的捕鱼框架以及环保合作。美国捕捞协会的成员们前不久还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原因是太平洋岛国之一基里巴斯在2014年开始禁止除中国和台湾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在他们的领海内捕鱼。基里巴斯虽然只是一个拥有10万民众的岛国，但是他们控制着区域内最优越的打捞金枪鱼的水域。新西兰等国认为捕捞协议应该从按天支付费用改为依照捕捞到的数量而定，但是太平洋岛国不希望这样。环保人士也希望协议的内容能够有一些改动，他们希望的是相关的条例能够更好地保护意外捕获的鲨鱼和一些小的金枪鱼。霍茨瓦尔是美国绿色和平基金会海洋事务的负责人，他说
假如美国政府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助支付挂着美国国旗的捕鱼船的话，那么我们非常想要看到美国在保育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霍茨瓦尔说，美国的捕鱼船在太平洋岛屿作业比其他国家的船在那里作业对当地更为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在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以及对美国捕鱼船只的行为规范都更为严格。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还在同太平洋岛国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最近推出了新的大众营养建议排行榜。根据这一排行表，民众可以放心的吃鸡蛋了，而不必过度担心鸡蛋里含有的胆固醇。与此同时，每天最多可以考虑喝5杯咖啡，而不必担心太多的负面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每隔几年推出新的大众营养建议，上一次推出类似的建议或者说是排行表，那是在2011年。在1977年推出的大众营养建议让大家尽量避免胆固醇，鸡蛋的销售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米奇·坎特尔是美国鸡蛋营养中心的负责人，他说美国政府终于也加入到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和美国心脏学会、美国动脉学会等组织的行业中来了，不再给每天摄入的胆固醇设限了。最新出台的大众营养建议首次对糖的摄入提出了说法，建议美国民众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当中糖的比例不要超过10%。新的营养建议还指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当中来自牛肉等红肉、奶油、奶酪、全脂牛奶和冰激凌等食物的比例也应当限制在10%以下。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最近出台的指示性建议说，美国民众最好从以动物蛋白为主的饮食结构转向基于植物饮食型的饮食结构。这样做一来是多吃蔬菜、水果、坚果，对人体健康有好处，二来也有益于自然环境。最新出台的这一套建议当中还头一次没有说每天坚持吃早餐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必要。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这次将胆固醇方面的警告拿掉，被那些对这类建议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士当作一个例子说，这恰恰说明不能乱提建议，一时的建议事后往往被证明是不合时宜或者是不准确的。美国农业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两个人星期三都表示，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政府部门提出的相关建议也随之更新，但是政府方面一贯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谷物，少吃含糖、含盐、含有动物脂肪多的食品。美国政府每5年出台一份大众营养建议，作用之一是帮助为公立中小学午餐以及联邦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的食品援助项目设置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年是台湾的选举年，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1月5号公告的立委选举选票创下了史上最长的记录，一共有18个政党申请登记。这也展现出这次选举的一个特色，就是第三势力公民团体和年轻族群的崛起。这些年轻世代关注的议题已经不再是过去选举中经常成为争议话题的统独问题和台湾认同，而是社会正义与资源分配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自2014年春天太阳花学运后，台湾年轻世代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更为积极。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学运后成立的许多小党，包括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环保、平权等社会议题的时代力量、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树党等，都从以往参与社会运动累积的经验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们在这次选举中相当活跃，甚至让台湾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都感到威胁。其中源自太阳花学运而创党的时代力量党，在这次选举的表现最受瞩目。根据台湾指标12月底所做的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时代力量预估将可以跨过政党得票率门槛，取得3到5个立委席次。后来出任时代力量党主席的太阳花学运领袖黄国昌曾经在组党期间说过，天然独是时代力量的创党 DNA， 追求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将被列入时代力量党纲。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陈芳宇，不久前在华盛顿一场论坛后，对于台湾年轻世代积极参与这次选举的情形表示，现在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受够了两岸问题的纠结，他们更关心的是程序正义与分配正义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将来的前途。
台湾就是因为对国家认同的这个分歧，吃掉了所有其他，就是在所有其他议题层面的讨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像我比较关注的，像是比如说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他们就这次就喊出来说，我们台湾人已经受够了两岸关系了，不要再讨论两岸关系，不要再讨论统独了，让我们来讨论左右吧，让我们来讨论分配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小党的声音是有慢慢在受到重视的。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过度的乐观或过度的期待，但是是可以去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并希望这种声音能够继续的茁壮下去。
不过目前担任台湾菜市场政治学网络论坛共同编辑的陈芳宇也表示，统独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台湾不会消失，不过其重要性应该要降低。至于中国方面是否注意到台湾年轻世代的想法，陈芳宇认为北京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个现象，也因此而开始调整其对台政策，不过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我觉得中国大陆有体认到这件事情，那很明显的一个方式是，他们就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是习近平把陈云林啊、张志军叫去说，哦，你对台湾的工作是错误的、失败的，要调整。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ignal， 就是一个这个明显的这个讯号，是说是应该要调整。他们调整的方式现在看起来，因为时间还不多嘛，现在看起来是比如说叫马云啊这种大企业家来跟直接跟年轻人诉求，例如说前一阵子他们去说，马云就说我们要提供年轻人创业基金，就是要提供多少工作机会给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显著的一个转变，就他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说，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政商联盟那一块，就是在大财团来做两岸交流这一块了。那所以说是的确是有在转变。那至于我觉得至于那个效果如何的话，是我觉得是还要一些时间来做观察。
今年台湾立委选举共有113个名额，其中79席是全台湾各个区域选出的立委，包括原住民立委的6个席次在内。另外34人是不分区立委，只要政党得票率跨过5%的门槛，就可以参与席次分配。分配的方式依据政党得票比例以公式计算。此外， 政党得票率只要超过 3.5% 的门槛，就可以得到每年每票新台币50元的政党补助款，补助时间等同立委四年任期。对小党的生存而言，这笔补助资金具有极大的作用，因此在这次选举最后冲刺期，各小党无不声嘶力竭地呼吁选民为弱势群体社会关怀议题投下一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数第九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再次批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内容不明。下面是张永蔡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办公室特别顾问兼大陆事务部主任高孔廉表示，两岸之间的谈判一定要有诚信和互信，可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诚信却出了问题。
1999年两国论是他搞的，2000年的时候阿扁接见外宾，讲他愿意接受一中各表，马上蔡英文就否决掉了。可是在同一年2000年的八月，在立法院他竟然答复说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那是前后就是矛盾的。
高孔廉还说，2008年至今，蔡英文根本否定九二共识。最近这一阵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态度再次转变，一下子讲有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然后又说九二共识是选项之一。曾经担任过两岸事务高层官员多年的高孔廉指出，蔡英文片面强调台湾共识，将如何与大陆方面建立互信。在没有诚信与互信的原则下，如果蔡英文执政，两岸关系一定会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台湾危机系列记者会，星期五的主题是两岸维持现状，蔡英文要维持哪种现状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桂敏表示，民进党提出的维持现状到底是前总统陈水扁主张的四不一没有，还是蔡英文提出的两国论，还是公投制宪，还是持续的逢中必反？民进党应该对选民说清楚讲明白。与会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台湾大学教授杨永明表示，根据蔡英文的两岸及外交政策谈话，如果他当选下届总统，台湾将出现三个隐忧。
第一个隐忧就是两岸外交战会开打，第二个隐忧是区域经济的边缘化，第三个隐忧是中华民国主权的弱化。
杨永明还指出，两岸外交战开打之后，台湾的邦交国将会减少，区域经济边缘化之后，人才开始流失，外国投资减少，中华民国主权的弱化不仅冲击台湾民众的认同，也将侵蚀两岸关系的基础。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日前出席和全台村里长座谈时表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定得很明确，就是维持现状，在中华民国的现行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并且秉持沟通、不挑衅、没意外等三项原则。蔡英文强调，求同存异是两岸之间最重要的原则，更重要的是相互谅解的精神，相信北京方面会尊重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民意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将扮演重要角色。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日前表示，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已经获得国际肯定，连美国白宫国安会前官员麦爱文都表示，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路线非常具有建设性。民进党日前还指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获得了70%民意的支持，也最符合各方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极端穆斯林袭击活动加剧人们对伊斯兰信仰负面印象之际，星期六和星期天，数百座法国清真寺向公众开放，力图向非穆斯林讲解自己的文化。全法国2500座清真寺并非都参加这项活动，但是参加者中包括最著名的巴黎大清真寺。这项努力得到法国主要穆斯林团体法国穆斯林信仰理事会的支持。该团体主席基贝克对记者表示，清真寺邀请民众与正常穆斯林见面，品尝茶点，听导游讲解，加入研讨，甚至出席一次每天5次的祈祷活动。名为兄弟一杯茶的这次活动之际，正值极端分子去年1月7号和11号袭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1周年。周年活动期间，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决心与袭击者同心同德。一名宣称效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枪手，星期四在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枪击了一名警察。当时这名警察正坐在警车内，枪手向他连开数枪。当局表示，这名左肩遭到3次枪击的警察开枪还击，击中现年30岁的枪手。袭击者试图逃跑，但后来被逮捕。据报道，这名枪击案嫌疑人至少开了11枪，现已查明他叫爱德华·阿切尔，是费城居民，现年30岁。他有犯罪记录，目前没有显示在这次袭击案中有任何其他人的牵扯。以色列军方说，2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一个检查站试图刺杀以色列士兵，结果被以军击毙。一名发言人说，这次袭击发生在约旦河谷以北，过去3个月来发生过巴勒斯坦人刀刺、枪击、车撞等一系列针对以色列军人的袭击行动，这次事件是最新的一起。另外，星期六以色列将一名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夷为平地。这名巴勒斯坦人10月3日在耶路撒冷刺杀了一名犹太教学者后被以方击毙。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对香港5名书商失踪一事感到不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对拘留传媒的有关5人失踪的报道感到不安，对这些失踪事件，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以出版批评中国领导人书籍为主的巨流传媒瑞典股东桂民海、店长林荣基、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持英国护照的合伙人李波，去年起接连失踪。中国官员正在调查一家仍有医患在内的医院被推平的事件，事件中太平间内的尸体被瓦砾掩埋。河南省星期四发生的这件事件激起了愤怒，人们不明白推土机如何能在没有通知院方人员的情况下推平医院。3名医院员工据称在事件中受伤。美国各地民众排队购买强力球乐透彩券，非美国居民则在世界各地通过网购来参加这次抽奖活动。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